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21集，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16章13到20节，请看经文。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不仅仅不容易解释，而且还有一种让我们难以估计的后果的一个最佳的说明。如果置其上下文不顾，这段经文给人的印象就是有一些的领袖，当然在这里是彼得，被赋予不容置疑甚至不可挑战的一种的权威权柄。细心的读者自然会察觉这样一种解释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在集解之后，你会马上看到彼得被耶稣斥责为撒旦，神的敌对者。所以有人认为耶稣指彼得是教会的磐石，是预示的，预先指示的，也就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即便如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预示在新约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彼得不错，是门徒中的领袖，可是每一卷的福音书都对他的软弱和过失毫不掩饰的。彼得的问答是所有门徒中的翘楚，甚至呢，信誓旦旦地表达他对耶稣的忠信，不惜舍命牺牲。在犹大出卖耶稣的那一夜，彼得却三次否认耶稣跟他自己有任何的关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下面只有妇女，没有彼得的踪影。耶稣说的磐石可能是彼得吗？也有人认为，耶稣的应许是指复活之后才实现的。也就是说，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里所说的彼得是磐石呢，才是实现。以此为根据而赋予彼得不容置疑的权柄，其实也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读几个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复活的叙事，而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彼得没有特别的出色，彼得没有特别的了不起，使得他成为所谓的教会的磐石呀。比方说，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的第16章第1节到第8节，没看到彼得。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8章的1到20节，不错，是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差遣门徒。我们也没有看见彼得。路加福音24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而是谈到妇女，还有两个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也没有突出了彼得。约翰福音的第20章也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不错，彼得还有主所爱的门徒去了，可是没有看见彼得有怎么样的特别的位置或是说表现，使得他就是教会所建立之上的磐石。彼得不是一个独特的一位，当凸显他的时候，不是他的权柄，是他的软弱。就凭福音书的记载啊，难以相信彼得就是教会的磐石， 教会的基石。所以又有一些解经的人就说，耶稣说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应许是指的彼得的，不过呢是在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才实现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预示、预知、预先的一个的指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呢，彼得就站起来宣讲，结果呢有几千人悔改信主。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那么的了不起、那么突出的一个记载之后的几章，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彼得又好像不太肯定福音传给外邦人的真意，因为他来到加撒利亚的时候要遇上哥尼流，彼得还是很纠结福音能不能传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你会发现彼得并不是那么一贯的了不起，或是说出色。不错，他最后是为哥尼流还有他的家人给施洗，但这些的记载你很清楚看到有一些明显的落差，仍然要把彼得看成教会的磐石，说实在真的是让人觉得困惑。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1节到14节的记载的，彼得的那个表现才真的让人担心。在压力之下，彼得可以忘记福音的真意，离开异族的弟兄姐妹。如果彼得是磐石，那怎么不叫人担心呢？谁晓得他什么时候捆绑，什么时候释放？显然在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他是一个妥协，甚至是一个错误，是根据福音还是投其所好呢？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彼得知道了马上退席，显然是投犹太人的所好吗？显然不是根据福音吗？不然保罗怎么会当面抵挡他呢？有不少人认为耶稣说的磐石不是指彼得，而是指彼得的任性，他的宣认，他的相信。按照这个解释呢，教会是建立在耶稣是主这样的一个信念之上。对认为彼得就是磐石的人而言，都会同意磐石是指彼得作为使徒的独特显著和代表的身份。就好像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20节所说的，可是呢你会发觉这并不表示彼得就是基础。用以赛亚书的讲法，在第51章的第一节，以赛亚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出的磐石。那以赛亚先知指的磐石呢，说的是亚伯拉罕，是使万国万民成为神子民的万国之父。在新约里面，能够使所有人带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的只有耶稣自己，是加拉太书三章16到17节，甚至整个的新约的圣经都是指向这样的一个的信念，指向这样的一个的根据。所有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事实上用新约的作品整体而言，用彼得或是任何一个人作为是磐石基石拥有不可质疑的权柄呢，这都是毫无根据的。两段有关彼得经文清楚指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不是磐石。使徒行传的第四章11节，还有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这边彼得说得很清楚，只有耶稣基督是磐石，不是任何其他的人。这是彼得是不是磐石，我想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要梳理清楚的。再下来要梳理的就是教会这个词汇。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教会这个词汇只出现在马太福音，总共有三次。第一次在16章18节，其余的两次呢，在18章17节。马太福音说得很清楚，教会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人。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讲法，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是主这一个宣认，这一个信念之上。正因为这个任性，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是因为这个任性，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胜过。这个在罗马书的8章37到39节，都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前15章55到57节，罪、死亡也不能够胜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的那一种的生命，那一种的身份。天国的钥匙是指那些任性耶稣是基督的跟从者，可以成为别人瞥见甚至进入天国的管道。钥匙是打开门吗？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让人进入这个福音之门。所谓的钥匙强调的不是身份，不是地位，不是网络，不是背景，更不要说拥有什么绝对不能碰不能质疑的权柄了。这是门徒们，基督的跟从者传扬教导和实践的福音。这是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耶稣宣告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权柄不在于任何人的手上，权柄只有在这位教会的主的手上。我们不拥有任何的钥匙，我们就是那个钥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让别人瞥见进入天国的那一个钥匙，可以打开让人看见可以进入。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怎么样的身份，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让人看见福音，得听福音。什么叫捆绑？什么叫释放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其中一个难解的两个词汇了。有人就说这是教会驱逐人出教会，或者说接受人成为会员等等。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人认为捆绑和释放分别表达教会驱逐或是接受成员。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呢，他们说这个捆绑啊，还有这个释放是古代拉比常常用的词语，而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捆绑释放呢是不完全一样的。在第一世纪的拉比用这个词汇，或是说用这对词汇的时候呢，他们讲的是信仰生活里面的行为，就是禁止跟允许的意思。所以捆绑和释放的意思就是教导、辨识、禁止的意思。也是就是说，教会呢，它有教导的责任，让人能够明白真理，让人通过真理能够辨识，让人通过真理能够禁止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行为等等等等等等。这个解释呢，是跟马太福音第7章24节耶稣所说的登山宝训最后一个结论呢，是挺配合的。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像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听见主的话去行，这关键是主的话，关键是主的教导。这一种的教导，这一种的学习，这一种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捆绑释放。在那个时候的处境的意思就是说，允许怎么样在信仰的行为上面慢慢慢慢的建立起来，或是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的禁止，扬弃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等等等等。正如权柄都赐给了耶稣，门徒也因此有权柄。事实上门徒也受到嘱咐去宣扬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26到17节， 就是谈谈门徒身量的那一段经文，也是把权柄赐予给门徒。可是那个关键呢，是门徒拥有权柄呢，是被差往别的地方去教导所有的人，遵守耶稣的教训。所以捆绑释放的钥匙是给所有的门徒的，不仅仅是给彼得一个人而已，更不是说就给所谓的教王或者怎么样。在马太福音28章是讲得很清楚，这个权柄的领受不是使得一个人或是个别的人高高于上，而是可以使万民得听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训。耶稣说的权柄显然不是一种组织或是结构式的一个权柄，而是宣讲福音的那一种的权柄。也许马太福音在这段讲论不仅仅显示经文潜藏可能因为误用而引起的危险，引起的不好的后果，可能教会把他的所谓的权柄落在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身上，然后这些人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那种身份和权柄，这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可以是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可以延伸一种很危险的局势，也同时显现经文带来的喜乐、盼望和应许。这个经文的解释，如果说能够带来喜乐、盼望、应许，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经文肯定的不是某一个人在高位上的位置，而无论是彼得不是，使徒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在面对异端的时候，教父真引使徒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说不在于彼得或是任何人的时候，完全没有否定使徒在教会里面的重要性，完全没有否定那些属灵的长者他们的贡献。只是真正的磐石是耶稣基督，耶稣的应许是给所有从磐石凿出来的石。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4节到10节说，因为那活石，我们得以被建造为灵宫。所有的基督的跟从者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这个灵宫里面的一部分。用保罗在罗马书的讲法，我们是活祭，是圣洁的，为神所喜悦的。这个祭不可能由一个人所完成，必须要所有的恩赐配合，一个也不能少。要了解教会，要从历史、传统、领袖很仔细的去思考，教会作为群体和其中的领袖，的确有可歌可泣的片段和见证人，可是支离破碎、黯然伤神的绝非少数。我们走在这个时候，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知道，教会将来还有很多的可能，还有很多的将来，可是不是因为组织严密成熟，也不因为有魅力的领袖，也不因为建立了制度系统，也不因为资源丰富，教会的可能和将来只因为教会的主，那磐石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的彼得和一众的门徒跟随耶稣离开了耶稣，可是耶稣还是走进了远离他而去的门徒，一再的呼唤他们跟从他。我们的耶稣基督总是敲着教会的门，呼唤教会打开门，再次迎接教会的主进入教会里面。教会不仅仅是历史过去的往迹，教会也是今天你我的故事。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这许多的门徒使徒的起跟跌，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可是无论怎么样，马太福音提醒我们，也许是整个新约圣经提醒我们，当定睛那位教会的磐石，他是教会所事所为的基础。 无论教会再辉煌，也不能离开这个磐石；无论教会再支离破碎、再艰困，也不能离开这个磐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磐石。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你向门徒当年所讲的，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如果说有任何的可能性，有任何的将来，那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同行和同在。帮助我们不要搞错了，帮助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一个人或是个别人、一些组别、一些组织、一些制度、一些传统、一些资源上面，这都重要，可是没有磐石，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紧紧的配合的成为一个灵工，建造在磐石上、活石上的灵工。垂听我们的励志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